请问师父，三大法宝中愿力非常重要，可以分成就殊胜缘分，帮助我们更好的修心修行。当我们修行到一定阶段，如果愿力跟不上，是否会限制我们继续提高？如果是，当我们觉得修行有瓶颈，如何判断是自己愿力不够导致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首先我要回答你的问题，那就是好好念经。因为当一个人有愿力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我问你一个大愿啊，很重要。地藏王菩萨的大愿你知道吗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地狱空了吗？没有，地藏王菩萨成大佛了，对不对啊？愿力重要不重要啊？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怎么样。当你有愿力的时候，你才会促成你有行动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愿力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愿力要去做。如果你有愿力没有好好的做，你就叫无愿。
感恩师父。共修组中有师兄的有师兄特别重视梦境，经常与大家分享，好梦很发喜，不好的梦又很担心。还有师兄不太重视梦境，当出了事才想起梦境早已提示过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应如何把握对梦境的重视程度？感恩师父。
对梦境的重视程度，首先这个梦醒过来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梦如果在晚上啊两点到五点的时候做的梦，那么一般是你的魂魄下去，可怕或者啊比较啊这个开心的梦啊，都是你的魂魄离身啊做这个梦。到五点钟到八点钟的时候，这个梦境就是给你提示了。如果在五点到八点当中这个三个小时，如果你做到的梦醒过来记得清清楚楚，你必须重视。一般的乱梦你就不要太当回事了，当了一个当，
师父
当了一个当。
共修组中有的师兄认为无求的修行功德比较大，有的师兄认为求参加法会、放生等顺利是正求，应该多求。还有的师兄现实中太苦，工作、生活、身体各种问题，让他不要总为自己求又不太可能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修行中的有求和无求？
首先有求那是初级阶段，所以当一个人刚刚学佛的时候，你不叫他求他不会信佛，你让他求菩萨会慈悲他，会帮助他。菩萨本身就是救苦救难，所以你们有难了有苦了，你们求菩萨很正常，观世音菩萨会慈悲保佑你们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问题，如果你整天的求，求了过分了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所以最好呢就是啊，先是求到家庭平安各方面都好起来的时候，就慢慢的呢啊，就开始要为众生求啊，要无求啊，人道无求品质高。没有求当然比有求好，但是有求总比不求好。
现在有一些单身的师兄在学佛念经几年后，逐渐对人间的物质和情感看得比较淡，渐渐觉得跟随菩萨弘法利生才是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，甚至有了出家的想法。所以随着这种想法的深入，开始与身边的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亲人等发生越来越多理念上的冲突，使自己很痛苦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去发愿修行，能够帮助他实现出家修行、全力弘法的理想？
有条件的就好好的修，境界可以提高。像他现在这种属于没条件，没条件你看得到将来，你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条件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你只是个大学生，但是呢我非常喜欢做教授， 你现在做不了教授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没有这个条件呢、啊、你只能先把你的大学生功课做好，你现在只能在工作岗位上好好的跟别人相处，因为你没有出家，因为你没有到出家的这个条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要做随缘的修行人。今天我们是在人间佛法，在人间学佛，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生活做好，把人间的什么事情都做好，一旦条件成熟了，我们才可以出家，我们才可以拥有更高的境界。
感恩师父。
师父说过，很多人修心修到后来都是在修福，是否是因为用人间的一套伦理道德和人间思维去做佛事而导致？师父说过，我们一生都在消耗能量，师父也在消耗能量，但是师父消耗能量换来的是众生得到救度，而我们消耗能量换来的是房子、车子、工作、感情、名利等等。师父教导我们用因果观、因缘法跳出五欲六尘的染浊，我们如何才能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，修佛性功德，永恒地获取根基的超脱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嗯，很好的孩子，修心修到后来，人会觉悟，越来越会懂得众生比家庭还要重要。法师为什么能够舍去家庭？他们就是为了众生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因为我们是啊众生，我们不是啊菩萨，所以要学菩萨，慢慢的来。台长就告诉你们，能够为别人的人，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人。你们今天救度别人了，你们就是一个伟大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跟着师父的话，你们就要好好的放下自己自私的心多一点。只要把家庭安排好，只要把一切安排好，多的时间尽量出来救人，弘扬佛法。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人太苦了，很多人太需要我们去救度了，所以拥有这个慈悲心，你就会得到慈悲愿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说，行十善业可得人天果报，但是这个天不是超脱六道轮回的天。当我们学佛人本来应该遵守的基本准则，对大多数不同根器的同修来说是一种很高的标准时，我们用师父开示的方法，用白话佛法播放视频转发文字，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接地气。但师父说过，只得到人天福报其实还差得很远。当大多数同修用人间的伦理、人情和名闻利养压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智慧圆融地去处理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就可以告诉人家，有钱能不生病吗？对不对啊？再有钱会不死吗？所以人间的福报，人间的再有福的人也逃不过这些呀、啊、对不对啊？所以要懂得，我们不但要把人间修好，我们更要追寻未来，我们要修出六道，永超啊，永远啊，这个超脱六道啊，不在六道当中再轮回，我们才能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四圣天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说，生命是实相，是无常，是淘汰，请师父开示该如何理解？现在有一种现象，就是观音堂接引的有缘众生越多，共修组越来越壮大，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加入的时候，我们要无我公正地去开始规范，破除私心、人情和名闻利养，却受到很多的阻碍、误解和诽谤。个别老同修干脆不来观音堂了，理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感。还有的同修怨气很大，觉得发心的同修没有自己资历深，但是大家也能够感受到确实越来越规范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我们该注意些什么， 该如何更加圆融的既拉着发心的同修，又能团结老同修，用佛性思维做佛事，都朝着师父的方向前行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很简单喽，这个世界很简单，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，但是不执着。如果他不来，那他是没有缘分。我们列车在跑前进，那是正常的。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在改变，所以只要我们真心真意帮助他，他愿意跟着我们，我们就拉着他一起往前跑。如果他暂时想不通，也不要放弃他，让他在家里好好的修，不要影响你们。记住了，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没被人家讲过，没有一个人从小到大没被人家诽谤和自己污蔑过。学会坦然处置，好好走你的路，路就在你脚下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修了3-4年的师兄们有这样的现象，刚开始修行时，梦中经常得到师父法身的加持和菩萨的点化，很多事情都能通过运势梦得到化解。修行时间长了，师父法身和菩萨的梦境相对减少，这是这些师兄们本身修行不够精进的原因吗？还是这些老同修修行比较稳定，本身也有感应，菩萨认为这些同修能够凭自身修行功德和智慧，自己有能力化解，在化解过程中通过吃苦消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，从而提升境界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两者都有，谢谢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曾经开示说，魔分为阳魔和阴魔，当师兄们在日常修行中若遇到这两种魔的阻碍修行，或导致精神不佳，或道心退转，当事者师兄深陷其中。请问师父，作为其他师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应如何如理如法地帮助他们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帮助他不是帮助他去吵架，帮助他是帮助他怎么样来用心，自己的佛心来抵抗外面的环境，对不对啊？阳谋和阴谋，很多人问我什么叫阳谋阴谋，台上告诉你们，人家打你骂你就叫阳谋，背后搞你那就叫阴谋，听得不懂啊？
听懂。
所以要好好的有自信心，要好好的要自己撑起一杆旗。台长告诉你们，记住了，你是一块柱子，别人就得绕着你走，你是一棵小树，人家就踏着你往前走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些师兄有较多的殊胜感应，也乐于分享给其他师兄们，其发心是为了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，分享较多，慢慢导致有些师兄也追求感应，开口即是殊胜感应和梦境，师兄间滋生嫉妒和攀比的心理，对修清净心和禅定心不利，甚至有走偏的现象。我们知道师父看图腾显示菩萨大神通完全无我，而是为了让众生破迷开悟，理解佛法的真实不虚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是不是修到一定的境界，即使有殊胜感应的师兄，除非为了度化众生，都不会执着显化神通，而是把这些神通内化于心，让自己达到更加寂静禅定的境界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学得很好哎，
感恩师父。
哇，不是一点点的智慧啊，讲的分析的很有道理啊。
感恩师父。
记住了，不要显化，不要嫉妒人家。嫉妒人家，我告诉你自己痛苦，不要去嫉妒人家。你帮着人家一起开心，人家好，你比他更开心，你不就是自己更法喜吗？为什么要嫉妒人家呢？ 对不对啊？
对，
修心修到后来就是要把这种心修掉，你才会真的像菩萨一样啊。菩萨会嫉妒你们吗？
不会。
好了，
不会。
很多人供给菩萨一点水果，对不对啊？马上拿下来吃掉了。边上有个佛友就说了，谁叫你这么快拿出来的，菩萨还没吃呢，你怎么就先拿掉了？你说菩萨会这样吗？菩萨是一颗心，所以用自己的本性和良心来修心，那你就是修的自己真正的本性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群里面进了不好的人，管理的师兄对此也有不好的感觉、头痛等等，我们把这些人请出群，这样做如理如法吗？管理的同修突然觉得不舒服是什么原因？对此管理的同修要怎样和妈妈啊菩萨妈妈祈求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很简单，如果你群里边发生一个人，你发觉他很不好，你要好好的看他是不是在修。他如果不修，那么你暂时把他请出群。如果人家在很努力的修，那就帮帮他。你头有点痛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给他烧几张小房子也是帮助他。你想想看，师父看的那些哪一个身上没有鬼啊，没有灵性的？我怎么了？我不是照样冒着头痛，我不是要救他，要帮人家救人要背业的，没有办法的，要救人就得付出。
知道了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师父说学佛要走中庸之道，有的同修不会用妙法白话佛，不会应用妙法白话佛法的理论，也就是有时候会偏离了中道，会出现我执，如何觉察自己是否处在我执当中？
三种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偏差。第一，别人讲你不要生气，检查自己。人家说别人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如果别人说你走偏差了，你说我是不是走偏差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自我沉淀，坐在那里念完经之后好好想一想，我最近这几天，我这个一个星期，我有没有做错事情，听得懂吗？第三，有时候梦中或者通过其他的方法，别人做梦做到会来提醒你，这都是给你很好的一个改进的方法。所以要重视别人所讲的话，好好的如理如法，发现有一点偏差马上纠正回来，这还来得及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当发现同修有不如理不如法的行为，如果给同修指出问题并且给他看师父的开示，他还是不接受，同时同修的不如行为已经让一些师兄起烦恼心甚至退转心，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只能随缘吗？
随缘啦，最简单了。他不接受了，没缘分了，变成无缘众生了，先让他暂时离开了，以后有机会再多度度他，等到哪一天他想通了再请他回来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不就妙法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的通灵人修习心灵法门，但是他度人的方式是通过给别人看事，看完事以后再度人，这样是否如理如法？
通灵人们就是基本上都是鬼在身上呀，他跟大神通不是一样的，所以他要是这样看的话一定不如理不如法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因为连他自己都会灵性上升的，他给人家看了之后，他身上的鬼就会问他要，问人家输取很多东西供养他，如果人家给不出来，他就会给人家下杠头。所以为什么通灵人很容易给人家下杠头啊？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不能做的，做不了的，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地府比人间还要复杂，稍不留神你就得罪了。你呀，我告诉你啊，小鬼难缠呐、啊，好好修心啊，跟着观世音菩萨，阳光普照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们在修心修行的过程中，某一方面开悟了，在实际生活一段时间实践后才能算是真正的开悟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开悟有见悟，有顿悟，明白吗？有真正的觉悟，所以呢，突然之间明白了，那叫顿悟啊。每天都明白一点，是啊，我应该好好的修啊，我不要跟他争什么啊，因为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那叫见悟啊。每一天一直几年、十几年、几十年，那就叫觉悟，你知道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些老同修念白话佛法，一遍念不完，分三段念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。
好。
而且老同修说自己说很怕念，愿意听，但就是念不了。请问师父，同修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要怎样帮助他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太疲倦了，一静下来，接下来就要睡觉了，啊，好听的讲叫入定，啊，不好听讲叫昏沉大定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平时醒着的时候，脑筋不停的在转，所以脑子不停的没有休息的，一静下来念经的时候，思想一集中，一安定了就想睡觉，记住了。睡醒了再念，念了睡着了再睡，睡了醒了再念，没有办法，这就叫修行。
谢谢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有些同修参加法会回来后就有好事发生，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而有些师兄参加法会回来感觉越来越不顺，或者注视老师做不好，请教师父，这个自身的业障呢，还是法会上功德有漏有关系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两者都有关系，在法会上整天讲讲吃啊玩啊，还出去跑跑弄弄，早点晚点修不好，功德都没有，还不如不来呢。听得懂了吗？来了就要做功德，没功德来干嘛？有功德有什么好啊？有什么事情了，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马上可以给人家。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回去好啊？不好的人是少部分的，本来就没修好，跑过来自己又没有好好的努力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我记得有一个弟子就是这样，那一年我到意大利去，他也是从来没来过意大利，来了之后不好好的修，也不好好的参加法会，整天玩意大利罗马呀什么，后来慢慢退转了，现在就不跟着师父学了，现在知道了吗？
知道了。
我告诉你，戒律非常重要，看看法师，就是三个人进来，他们也是个僧团，规规矩矩认认真真，三个人排着队进来，所以你说怎么要不尊重法师啊，对不对啊？
很多同修现在修心能做到五戒十善已经十分不易，如果不能够证悟空性和无我，只能做到守五戒十善，不知能否超脱六道，还是只能回到天道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记住了，守五戒十善的人，只要不造新业，一定超脱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有同修梦到自己曾是成愿再来的，却迷失在人间。我们如果想要学菩萨，以后可能再来人间，怎样在今世修行中种下不迷失的因？为什么八地以下的菩萨成愿再来还会迷失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八地以下的菩萨为什么？很简单啦，用现在的话讲叫功夫不够啊，定力还不坚定啊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天上有上等上品、上等中品、上等下品啊？对不对啊？就这个道理啊，你越坚定，你在人间修得很好，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吗？有啊，念经念上去的，超度上去的都有啊，对不对啊？很容易下来，他一发愿，我再到人间来救人，被人间的财色 明十岁，好了，污染了，上不去了。所以要坚定信心，上去靠自己，靠别人把你推上去，很容易掉下来。就像保送大学一样，很容易读书读不好，自己自学成才，自己考上去的，不容易掉下来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如果成愿再来以后，怎样在今世修行中种下不迷失的因呢？
很难，因为成愿带来，他掉在哪个家里，他是跟哪个家里上辈子有缘分的。如果这个家里基本上是有善心的，他也可以掉下来。但是问题，这个家里如果没有学佛，你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大善人，你下辈子可能有钱继续投人。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
所以很难控制的这个事情，最主要在上去的时候要功德不能漏，那么就永远在天上。如果就算下来救人，那也是功德无量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位女同修修了三年的，平时很孝顺，功课小房子也很精进，平时都有来观音堂值班。她一直有想拜师，但是她觉得自己不干净，因为她的先生总会每星期要求她做夫妻之事，不做的话就吵架，也不让她吃全素。请问她可以够资格拜师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拜师那就是一种境界的提升，只要他先生 不反对，他自己好好的念经拜师没问题。至于他家里啊不干净的话，那人的境界是不一样的。他现在是居士，他不是出家人，他如果是出家人就必须干净，但是他是居士，我们随缘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修心灵法门的人啊，家庭孩子都要顾及到，不要啊跟家里搞得一团糟，好好的学佛修心拜师完全可以。拜师是学师父的智慧，明白了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